所以就像什么哈巴谷，然而我要以耶和华欢心给你救我的神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相信说保罗当他讲完了这个因信称义以后，那很自然的那个最后的结尾就是哈巴谷书的结尾。所以在这里保罗也讲了患难，为什么有这些患难？因为患难能够生忍耐，忍耐能够生老练，老练能够生盼望，那盼望就不至于希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觉得这个就是称义的结果，这就是我们称义不光得出个地位，而且是把我们很自然的引进到一个范围，那个范围就是我们今天所站的这恩典。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以神为乐呢？因为哈巴谷说最后一句话说，这歌交于灵长，然后用丝弦的乐器。我们知道这个灵长就是带着大家唱诗的。那么如果你仔细的去读诗篇，很明显我们主他不光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诗篇二十二篇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然后呢他就是我们的灵长。因着他是我们的灵长，所以呢我们这些人就好像丝弦的乐器一样。那么这个丝弦的乐器呢，如果在灵长的手里，他只要在那个弦上稍微轻轻的一拨，那从表面上来看是一个打击，因为每一次当这个灵长当他在那里动这些丝弦的乐器，很自然的就发出那些音乐。所以我们所以能够以神为乐，我们所以今天有一首歌，就像哈巴谷书最后所说的那首歌，那个原因就是我们知道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就是丝弦的乐器，然后我们的主就像灵长一样，他能够弹每一个的丝弦。那么这个每一个的丝弦，我再说，那么就是他轻轻的弹，但是无论如何是指着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很自然的就发出一些甜美的音乐来。所以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的结束。所以你看，我们从第一章一直呢到第五章第十一节，我们就完成了第一段，那就是因信称义。那么第二段，现在我们就开始第二段。第二段就从第五章第十二节那么一直到第八章。那么这一段呢，我们说过它的重点呢是重在罪，单数的罪，不是多数的罪。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多数的罪解决的办法乃是借着十字架的救赎，所以乃是我们称义是因着他的血。那么特别在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讲到因信称义的结果的时候，那么那里又讲了一次，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那不要忘记啊。那么这个前面第三章所讲的，我们第三章那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所以我们的确是借靠着他的血成义，没有错。所以血呢就解决了多数的罪。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说过，血一面是给神看的，他看见了他就越过去了，那么给撒旦看着，撒旦不能再控告，因为弟兄胜过他乃是借着羔羊的血。同时这个血也洗净我们心中的天良。那弟兄姊妹，我们许多是有罪恶感，就是因为良心一直在那控告我们，但这个血能洗净我们心中的天良。所以弟兄姊妹，在经历上你不光得着一个地位，好像你从来没有犯罪一样，在你的经历里面也是这样。所以感谢主，你看这样的人是平安的人，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平安。圣经里面的平安乃是里面的平安，而里面的平安特别是赦罪的平安。不错，我们的罪恶像头发一样多，曾经赶上我们，但是现在神把我们的罪根本就丢在太平洋里，连神都忘记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得救的稳固，这就叫做得救的确据。虽然我们蒙恩得救了，现在撒旦不能再控告我们，为什么？因为神拣选了我们，神看上了我们，神爱上我们，神称我们为义，谁能够定我们的罪？所以感谢主，我们知道说这个第一段就是讲到 多数的罪的时候，你看是什么来解决的？是多数的罪，是对十字架的救赎来说。那么现在讲到罪怎么解决，这个罪根或者说罪性，我们到底怎么解决？那么当你从第五章以后，你很明显保罗最少给我们看一个罪有两个特点，一个这里单数的罪啊，他要做王的，而且他要向那些这个管理主人的，就是管理奴隶的那些主，就是又像奴隶的主人一样。所以很明显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罪能够辖制我们，罪不放我们过去，罪却好像黑手党老大一样，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由不得你自己。所以这个是保罗在第五章第六章给我们看到。那么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呢，保罗就给我们看到罪不光是做王，罪不光掌权，罪不光是要我们的命，而且罪我们知道说根本就是个定律，定律就是它可以说是可以说你不管你怎样做它都是那个结果，不管怎么样做它都是那个结果，这就是那个定律。那么现在对于这个是定律的罪，或者说对于这个在里面要辖制我们的那个罪，我们怎么办？当然我们不要受它的辖制。什么时候我们受它的辖制，什么时候我们落到那个定律里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就不能够犯罪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你看见当艾滋病艾滋病到处猖狂的时候，按理来讲人应该能从不应该再活在罪中，人不应该再死在罪中，人应该能够弃绝这些罪，但是人不能。所以根据心理学家，这个根本几乎是个定律，因为你根本不可能拦阻人不犯这些罪，所以现在人只好退而求其次，所以就讲到外面的一些保护，讲到一些保护的措施。所以你从这些保护的措施，你就已经知道说这个罪根本就是个定律。你看今天人只要落在罪的影响辖制里面，他根本逃脱不出来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如果你看见罪是个律的话，那么今天一个人犯罪你不觉得稀奇，一个人不犯罪你反而觉得稀奇。所以今天如果一个人不犯罪，你觉得这个人今天太阳恐怕从西边出来了。因为怎么你懂那个意思吗？这就是保罗的意思。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说今天罪的难处不光是罪行，更严重的是罪性啊，罪性。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今天不今天千千万万不要光讲罪行。当然有的人很会传福音啊，非常生动，那么然后就把那些罪行在有时候传福音讲出来。但是弟兄姊妹，因为那些罪行的东西都是非常污秽的，许多时候基督徒连提都不应该提的。但是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世上的情，你今天在报上所看到的通通就是前面罗马书前面五章所讲的。但是我们传福音，我们要给人看见说不错，所有的宗教都是叫人做好，但是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好。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人需要主耶稣的福音。因为你去看每一个宗教，每一个宗教都叫人行善，都要叫人修桥补路，都要叫人做好的，但是根据圣经所给我们启示，人根本做不好。为什么？因为罪一面像暴君一样，像泥路一样，第二罪根本就是个病。今天有谁能逃脱这个定律？有谁能够创这个例外？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读人类的历史，你看那些最有名的音乐家，最有名的画家，甚至于最有名的科学家，从表面上来看他的的确确给这个世界装潢的美轮美奂，但是不要忘记，你如果真的读他们的历史的话，你会叹一口气说怎么这些人，他们的的确确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他们应该懂得比别人更多的，但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民主殿堂应该是非常尊贵的地方， 但是今天你无论在全世界，在德国也好，在英国也好，甚至于包括今天在台湾也好，那么大家可以看，在民主殿堂里面有许多人，他们受了最高等的教育，从外面来看都是道貌岸然的君子，但是曾几何时，只要人一对一面对摄影机，然后只要人在某一种情形底下，有的人你会叹息，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非常简单，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你要叫罪人今天能够，你要叫罪人今天能够能够不犯，你要叫一个罪人今天能够不犯罪，几乎是很难很难的。我记得从前早期的时候，在台北动物园呢，他们有一个节目叫做《猴子吃西餐》，吃西餐。那么大家去看猴子吃西餐呢，因为第一个猴子要穿西装，那不管穿西装还不稀奇，他呢能够吃东，他能够吃东西。他们为什么能够吃东西呢？那个吃东西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那个书里面呢，过几页就放个花生米，过几页就放个花生米，所以他一面能够翻书，一面就吃东西。所以我们知道，因为猴子那个生命，你要叫他装人是不可能，装人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要我们这些罪人，要扮演一个文明人，要扮演一个尊贵的人，根本办不到。根本是办不到的。从前一个真的故事，在这个从前这个一个真的故事，就是一个动物园里面呢，他需要请一个人来演这个猴子，另外需要请一个人来演狮子。那么这个猴子呢，有一天就在上面，就在树上玩来跑来跑去，那么大家看得很好看，很开心，结果不小心就跌下去了。跌下去，一跌下去啊，他就叫起来，因为下去明明下面就是狮子嘛。那么那个结果没有想到，狮子开始讲话，他你不要叫，叫我们两个饭碗都砸掉，你两个都是假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今天你要叫我们这些人要能够行善，根本办不到。原因是在哪里？原因第一，我们根本身不由己，由不得你自己。第二，根本罪就是不定。所以如果我们传福音的话，弟兄姊妹，实在说来，如果你讲罪性，严格说来，你怎样要比你讲罪行更生动，因为的的确确你现在摸到人的最深处。今天人在罪的面前，一面充满了罪恶感，另一面充满了无力感，根本他办不，他知道他是办不到的。哪一个人愿意这个家破人亡？没有人愿意。但是罪只要来到一个人的身上，要毁掉这个人；罪只要进入一个家庭，一定要毁掉这个家庭。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为什么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个社会充满的是许许多的悲剧，那么多破碎的家庭？那弟兄姊妹，你几乎看是千篇一律的，你怎么解释它？那个解释就是第五章和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罪原来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罪乃是从亚当来的，所以这个乃是罪性，那是单数的罪。所以让我们记得，就算是你今天没有犯一个罪，你已经是罪人。所以要记得，那么所以你现在看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什么也没有做，但是我只要生下，我只要在亚当里边，我只要是亚当的子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自自然然的，罪已经在我里面。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怎么解决这个罪？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讲到这个讲到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感谢主呢，这个就是从第五章十二节一直到第八章十一节，或者甚至你如果愿意的话到十七节都可以。 那么可以说这一段的里面，这一段过程里面呢，就给我们看见啊，就给我们看见怎么解决罪的问题，怎么解决，怎么样来解决。那么到底我们基督的救恩，它不光是，当然我们说过，我们所有犯的罪，主的宝血都能洁净，没有错，这一点都没有错。但是问题就是，那我们今天如果蒙恩得救以后，罪的同在如果没有离开我们，那我们怎么解决？我们怎么脱离这个罪？那么你想想看，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就是告诉别人说，你应该能脱离罪的权势。那么结果我们信了主以后，如果和信不信的人一样的话，我们怎么能做见证？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个第二段就给我们看见这个神的救恩，或者说基督的救恩是怎样的能够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不过现在要记得了，在前面所说的多数的罪，很明显基督的救赎那个宝血是直接来对付的。你到了后面这一段的时候，你看见不是直接的，但是仍旧是借了十字架。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前面讲的多数的罪的时候，那么圣经特别讲到血，那么等到从十二节以后就没有讲到血了，那讲了什么？讲了十字架。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说你要解决多数的罪是借着主的血，十字架的救赎。那么如果你要解决单数的罪，那你会发现说，那么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等一等就会明白。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你就发现说，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罪仍旧在我们里面。所以保罗怎么说呢？他说，这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所以可见罪没有离开，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罪什么时候完全离开我们呢？乃是等到主耶稣回来，我们身体得赎，我们穿上荣耀的身体，他才永远离开我们。否则的话，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只要我们的身体还在存在一天，那么你看罪没有离开我们。所以你去读罗马书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如果罪没有离开我们，你就没有办法拔罪根，你怎么拔罪根法？那如果没有办法拔罪根，那么是不是救恩能给我们一条路？是的，救恩能给我们一条路。所以这个就是第五章十二节一直到第八章最后所告诉我们的。好，我们首先呢，我想把这个分段给弟兄姊妹分一下，你们大概知道哪一段讲什么，哪一段讲什么，哪一段讲什么。那么这个都是讲成圣，但是呢，我们稍微告诉弟兄姊妹一下，就从五章十二节，五章十二节一直到六章第十一节，这一段呢是讲，是讲这个成圣的原则。那我顺便再多说一下，我们讲到什么叫成圣呢？成圣基本上是你能够胜过罪，你能够脱离罪的权势，那当然就是圣洁的生活。因为什么时候你在罪中一定是污秽，就谈不到圣洁。所以成圣的意思就是说你成为圣洁。你怎么能成为圣洁呢？那就是罪在你身上没有地位，罪在你身上没有权势，罪不会辖制你，是完全脱离罪的。所以脱离罪的生活就是成圣的生活。所以我们知道说，既然我们讲到我们要知道脱离的罪的秘诀是什么，那反过来就是成圣的秘诀是什么。所以这很明显，这一段乃是给我们看见因信成圣。那么讲了因信成圣，我们说过从五章十二节一直到六章第十一节，那么这个是讲到成圣的原则，我们等一等会提到它的原则。那么然后从十二节一直到二十三节，这个就讲到成圣的实行啊，成圣的实行。然后第七章整章乃是给我们看见这个成圣的障碍。我们知道当在我们过成圣的圣洁生活的时候，有一些的障碍，那么成圣的障碍。 然后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那就是给我们看见成圣的能力。所以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见四方面。好，我想我们现在一样的来看它。我们从五章十二节那里开始。那么不过呢，在这个以前，我再和弟兄姊妹再交代清楚，成圣为什么是一个脱离罪的生活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定义是圣经自己替我们下的，所以我们好不好先看一下那个定义。你看啊，这个成圣这个字，在保罗提到的时候，是特别是在第六章十九节提到的。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那就是做了罪的奴隶，是不是？那既然做了奴仆，你就没有从罪里面得了释放。所以你看十八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你要么做罪的奴仆，你要么做义的奴仆。那么如果做义的奴仆，就表示你从罪里面得释放，所以很清楚。那现在你有了这句话以后，那你看下面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就是献给罪做奴仆，以至于不法。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献给罪做奴仆的话，那个结果是什么？是以至于不法，
以至于不法，
以至于不法。但是现在呢，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如果献给义做奴仆，根据前面的话，十八节，你们既从罪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所以做了义的奴仆，就表示你们从罪的什么地方，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那么然后下面怎么样？以至于成圣。所以做义的奴仆，以至于成圣，就是说从罪里得了释放，以至于成圣。所以我们知道现在看得很清楚，什么时候我们从罪里面得了释放，那个结果就是成圣的光景。成圣是一种光景，成圣是一种的状态。那么那个状态就是说，你只要不做了罪的奴仆以后，你很自然的就有了那个状态啊。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我们要知道，圣洁的生活不光是一个生活，它也是显出来的一种情形。那个情形是圣洁的，那个状况是圣洁的，那一个状态是圣洁的。我想这一点很重要。等于为什么我要用这个词呢？等一等我们就会明白。所以在这里很明显，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能够从罪里的释放，我们能过一个脱离罪的生活，那就是自由了。从前我们不自由，现在我们完全自由了。你知道保罗特别在加拉太特别讲到，现在你完全从罪里面得到释放，现在你完全得到自由了，不再做罪的奴仆了。所以这个很明显，这叫做成圣。所以我想现在很清楚，根据圣经的话很清楚。二十一节，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那我们知道这些罗马的人多半都是外邦人，所以他说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那从前不认为羞耻，因为你在最终怎么感觉到羞耻呢？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你看见没有？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做了神奴仆就是做义的奴仆嘛，很清楚嘛，就有成圣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什么时候我们一做了神奴仆，我们自然就结出果子来。那不要忘记，圣灵特别讲到成圣的果子。所以现在明白，成圣不是我们行出来的。如果你能行出来，你就不是因信成圣的，换一句话，你努力来的。你最后努力的收获，结果你成圣。你做了那么多，结果你成圣了。但是不，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原来这个成圣乃是个果子。什么叫果子？我们知道在这一棵树里面的生命是看不见的，但是呢，在一棵树里面的生命什么时候丰满了，满到一个地步大家看得见了，
那个叫做果子。
我说，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脱离罪，一个人从罪里面得到释放，好像没有人看见，但是最后你看那个生命会慢慢慢慢丰满到一个地步，那个最后果子就成型，所以那个果子就是成圣的。所以我想根据这两节的圣经，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成圣，很清楚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回到第五章十二节，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就是成圣的原则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成圣的秘诀在哪里，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脱离单数的罪。那首先就只能要记得一件事，我们怎么得罪这个单数的罪，我们怎么得罪单数的罪，你什么也没有做，你就是个罪人，一生下来就是罪人。你信不信一个小朋友，你看看是刚刚生下来非常可爱，娃娃非常可爱，但是等到他慢慢快到三岁的时候，你看看慢慢地知道他是个罪人。我想有很多不足父母的人有很多很多的经验，你就知道说很明显的。所以我的女儿她有了两个宝宝以后，她慢慢的也认识她自己，她知道说很多东西她遗传给她的，她就知道说你看这个女儿很多地方很甜，但是很多地方坏得很，那坏从哪里来，坏当然从妈妈来。那第二次呢，她的妈妈从哪来，当然从亚当来。所以我从前我的女儿还小的时候，我们要给她机会教育嘛，啊，那么当然我们讲故事啊，讲亚当夏娃的故事，那么我们的女儿就很说是，哎，我们很希望看到到底夏娃什么样子。那我就跟她说，你等一等，到了时候到了，我会让你知道这个夏娃是什么样子。所以等到有一天她真的生气发大脾气的时候，我就给她看，就给她看那个看那个镜子照一照。说喏，这就是夏娃的样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这个人是在亚当里，我们什么也没有做，你看见吗，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只要是在亚当的族类里面，只要我们所得着的生命是亚当的生命，那弟兄姊妹很清楚，我们就是个罪人。那感谢主，你不要忘记你怎么来的，你应该怎么走的，你懂我的意思。如果你是从亚当的生命，你从父母那里承受的生命，那个生命你知道不是父母的，是亚当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就是人类的生命，对不对，很清楚，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这个承受亚当的这个人，就是保罗在第六章第六节所说的，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里的旧人就是指着在亚当里面那个人。那亚当现在已经多少岁了？亚当如果还活着，已经几千岁了。所以今天我们那个生命啊，承接一直继续下来的，是一个很已经几千岁的人，所以这个人的确是旧人。我还记得我那儿子，因为在这个西方世界长大的，所以他很多的中文呢都是这个从有很多的中文都从英文直接翻译过来的。那么有一天他跟我们讲，他说啊，我的老爷是他的祖父，他说我老爷已经好旧了。那他为什么好说好旧呢？其实说他好老了，因为他直接就把英文根本是很老了，所以他就直接就把它翻出来。那弟兄姊妹一点都没有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旧人，都不是新人。因为你知道说我们所得着的生命乃是亚当的生命，很明显那个生命乃是亚当的生命，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的。那么因为你承受了亚当的生命，你当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你既然承受了亚当的生命，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说我们当然这个罪，我们就自然一生下来就是罪人。所以现在你怎么能够摆脱这种情形呢？很清楚，所以你看见只有一个办法，既然我们是借着生我们承受了亚当的生命， 你要接受它，你一定要经过死才可以。所以现在你才明白第六章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救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今天在这里有一个救法，对于我们的罪来说，现在神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我们知道怎样能够脱离罪。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救人必须死才可以，救人必须与基督一同死才可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讲到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埋葬，也讲到与基督同复活。所以不要忘记，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那么很明显的，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亚当，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也在他的权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人乃是罪人。那么弟兄姊妹，既然我们承受在母腹里面生下来是承受了这个亚当的生命，所以我们是个罪人。那现在解决的办法是什么？解决的办法，你看见说今天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不光是替我们死，如果主耶稣替我们死是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他站在罪人的地位上担当我们的罪，要解决我们的罪案，要让我们脱离罪的审判，感谢主，这是十字架的救赎。但是不止如此，十字架还有一面，那一面是什么？那一面要结束我们在旧造里面的生命。所以如果你要让旧造的生命完全了结的话，在什么地方了结的？在十字架上了结的。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不要光不光说主耶稣替我死，这是福音，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如果知道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这也是福音。所以就在那六个钟头，前面六个钟头，你看主耶稣单独的为我们完成赎罪的功夫，为我们完成救恩，那没有一个人能和他同起，因为他是救主，只有他是救主，那个工作他单独做的。但是不要忘记，在他断气那一刹那，他说我成了，那表示他已经完成他救赎的工作了。那就在他断气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我们主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把我们这个旧人也和他同钉十字架，明白吗？就因着这个缘故，就在这个十字架，就在十字架上，他死的时候，我们也和他一同死。实在说来呀，这个旧人的表现就是我们的肉体。我想旧人跟肉体有一点不同，旧人是指着他生命，指着从亚当来的生命，没有人看得见。但是什么时候你发脾气了，什么时候你动怒了，我们说这个人发肉体了。所以发肉体呀、跟心脏病发作差不多一样的。你知道一个人有心脏病的人，他如果不发作跟普通好人是一样的。你看一个人呢、如果他不在肉体，他不发肉体的话，他跟天使差不多的。你看他的脸就像天使的脸一样，但是很稀奇，他一发作了以后，你说糟糕，他什么事发，他到底怎么回事呢？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心脏病的，不过这是属灵的心脏病。我们的心脏病不是真的这个心脏病，我们的心脏病因为我们一生下来先天我们就已经有了这个病了。那现在问题就是这个心脏，有心脏病的人和没有心脏病的不同在哪里呢？就是他发作还是不发作，就是他不发作就是好人，他发不发，但是不发作他是隐藏起来，他是包装起来的，明白吗？他还是个罪人，不过现在是文明的罪人。但什么时候他一失态，那就是野蛮的罪人。所以文明的罪人跟野蛮的罪人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那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所得的生命就是亚当的生命。那现在人因为受了高等的教育，用教育来包装他，用道德来包装，用各种方法来包装他，但他有底线，你知道吗？到了一个底线，他非爆发不可。那那个时候他一发作，现在你说我不光在亚当里，我也在哪里？也在肉体里。所以你讲的肉体是指说实验的部分，经历的部分。
那么就做这个生，就是救人来讲是指你地位，因为你一生下来就得到这个地位，那个地位是根据你的生命，所以这就救人。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是我们肉体也好，无论是我们的救人也好，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这个人嘛。那弟兄姊妹，为什么？那么但今天你知道吗，难在哪里呢？难在就是我们这个肉体啊还想做好，我们的肉体还是不大服气，我们肉体还是讲上一次我失败了，因为我记性不好，所以我这次多记几下，那么也许就好了。但你一直提醒自己，一直提醒自己，结果你忍了一天还可以忍，两天第三天非爆发不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原因就是我们这个肉体总是觉得天然，弟兄姊妹，这个宗教观念里面呢，犹太人是要守律法，那中国人的观念里也是总是要修桥补路，你总是要做几件好事情。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肉体总是觉得我现在这个肉体不大好看，让我包装一下，让我给他教育一点，让我帮他改良一下。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不认识我们的肉体，不认识我们的肉体，所以你怎么办？你总觉得你要做一点什么你才能成圣，所以所有的圣洁都是修行修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讲不讲修行？基督徒不讲修行。如果今天基督徒也讲修行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就不叫因信成圣了。今天因信成圣就是要告诉所有的宗教徒，所有相信宗教的人，你看见不要不光说你没有得救以前，今天行善不能救你。弟兄姊妹，就是我们这些得救蒙恩的人，我们如果能圣洁，不是你修行修出来的，不是你用你的行为行出来的。所以圣经里面只要讲律法，就是跟我们行为发生关系，你总是要做一点什么事，但是给我们看你怎么做，你救不救不了你自己，根本救不了你自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做一个实验，你很容易把一个小宝宝抱起来，对不对？这个可以，没有一个人把自己抱起来，你试试看，你怎么抱自己就抱不起来。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有的是你能，有的是你根本就不能。所以保罗在这一段就是给我们看见那个救恩最后要把我们带到一个什么地步。所以我们要知道，许多时候啊，我们对肉体的看法就觉得好像袜子破掉一样，如果袜子破了一个洞的话，你一定会去缝它，对不对？但如果那个袜子已经是空前绝后了，你就丢掉了。那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舍不得丢掉，我们总是要缝它，总是要修它。那么在神的断案里面，我们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其实神老早对我们肉体的评价，在他的眼里面，那个袜子已经是千疮百孔，完全是空前绝后的。所以神说，让我把它丢在垃圾桶。那么神什么时候把我们丢在垃圾桶？所以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才可以，这一点你要相信才可以。所以你看这个第六节，因为知道，这个知道是很重要的，这个知道乃是启示。这个知道是什么人让你知道？神的话让你知道。现在你读罗马书，现在你知道怎么知道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时。所以弟兄姊妹，在原文那个同定是已经和他同定，是过去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十字架上，当我们的主断气的时候，那么根据保罗这里的记载告诉我们，神已经让我们，已经把我们和主耶稣一同定在十字架上，与他同定十字架。换一句话说，不光我们的主死了，我们也死了。所以弟兄姊妹，只有死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死能解决罪的问题。那么这个死是怎么死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这个乃是十字架上主已经为我们所做的。那么好了，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已经同定十字架，就是当我们的主定十字架断气的那一刹那，我一直要说啊，弟兄姊妹，你不要弄错。今天很多人把这段圣经很常常读错了，好像我们的主为我们定十字架那六个钟头，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那一段和我们没有关系，那一段是主单独的做的，因为只有主能完成救赎的工作。你千万不要把圣经读错了。 但是感谢主，如果我们与主同钉十字架，什么时候呢？就他断气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光我们主死了，我们也死了，明白吗？因着这个缘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得了释放，我们就完全。所以现在你是怎么死，你就是当初我们怎么是个罪人，因为我们承受了亚当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需要结束的。那这个生命的结束是在哪里结束的？是在十字架上结束的。那不要忘记，主耶稣替我们死是事实，你相不相信？你相信你就得救了，是不是？你怎么得救？你告诉我你怎么得救。哦，你说因为主耶稣为我在，因为他替我死，因为他替我死。你怎么知道他替你死？因为圣经这么说的，神的话是这么说的，他担当你的罪，他站在你罪人的地位上，结果你因为主的话这么说，结果你相信了。弟兄姊妹，你得救了，是不是？你为什么蒙恩得救？为什么你罪得赦免？为什么你不下地狱可以上天堂？原因就是因为你相信十字架的救赎，这叫做相信，你就得救了，是不是？所以你就成圣称义了，对不对？这叫做因信称义。但是不止如此，不光主耶稣替我们死，现在我们可以因信称义了，因着主耶稣死的时候，神也把我们放在那里，也在十字架上结束了亚当我们的生命。那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这件事情？因为他写在圣经里面，所以什么时候你相信了，你就成圣了。换一句话说，我们这个人已经死了，明白吗？那么因着这个缘故怎么样呢？下面说使罪身灭绝。这个灭绝这个字翻，这个翻的不准确，这个灭绝这个字应该要翻作失业。这个失业很有意思，你知道这个罪身呢，指着我们罪的身体，我们罪的身体有一行，有他干一行的职业，这个职业做什么呢？这个职业就是专门犯罪的，专门犯罪。但是问题在这里，他犯罪，罪身呢，不过是我们这个人的奴仆，我们给他的命令他就犯罪去。我们换句话，罪身是我们犯罪的工具。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你如果犯罪的话，你首先一定是受罪的感动才可以，所以罪还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对不对？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你为什么会犯罪呢？因为罪先感动你，所以每一次人要犯罪的时候，就是因为罪。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这个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然后就结成死亡的果子。我们都有这个经历，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我们怎么犯罪？我们犯罪就是因为罪在住在我们里面，然后呢，他要引诱我们，他要感动我们，所以他用各种方法来感动我们，他用各种各样的这个念头来感动我们。那么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我这个人是活的，他就容易感动我们，他只要感动我们，我们一受感动，那弟兄姊妹这就犯罪。所以我再说罪怎么产生的，那个谁说的很好，这个马丁路德说的很好，他说今天你没有办法拦阻鸟不从你头上飞过，但是你可以让鸟不在你头上做窝，这个对的，是不是？所以你看见吗？鸟从头上飞过，就等于我们的罪给我们很多很多污秽的建议，但是你不能再让它做窝，你不能点头的。什么时候你意志赞成，这就是罪。所以我们的主说，凡看见妇女动了念头，动了污秽的念头的，那个看在原文是第二次的看，不是第一次的看。如果你第一次看，这个不是罪，乃是等到你看了以后，罪在你里面发动，然后呢叫你再回头去看，那这个就是罪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为什么一个罪能够产生呢？我们的整个的过程很清楚。第一，不要忘记我们到底主，我们还是我们自己的主人，主把这个主权交在我们的手里，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罪如果能感动我们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交给身体去犯罪了，明白吗？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好的福音，这里有一个不得了的福音，就是我们知道 我们的旧人和他已经同进十字架，结果因着我们已经死了，因着我们已经与他同进十字架，所以现在你看见这个罪就不能感动一个死人，他可以感动个活人，他不能感动一个死人。所以下面你读下去，我们向着罪是已经死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你怎么知道你这个已经死了？你要相信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不光是替我们死，而且神也在那个地方结束了我们在亚当里面的生命。所以我这个人已经死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就要像十一节所说的，我们向罪应当看自己是死。这个看的原文是算，这个算呢不是假定的，是这个算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个算，意思就是说这根本就是事实，这根本就是事实。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怎么一信成义，你告诉我，因为你相信根据神的话，圣经告诉我们知道说，在历史上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感谢主，你一信成义了，你得救了。那现在你怎么一信成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圣经说我们旧人和他同，已经和他同定十字架。如果这是事实的话，弟兄姊妹，你应该高兴得不得了。原因我这个人已经死了，我这个人向着罪是死的，所以你看罪能不能感动你？罪不能感动你。那么如果罪身失业，结果是什么？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你就完完全全从罪的里面得出释放。所以下面说，因为已死的人，第七节就是那个解释，你看见吗？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目的是什么？是已经死了。我们在什么时候死的？是在主耶稣定十字架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死了。如果你看见这一点的话，我们就脱离了罪。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稀奇，十字架不直接去对付这个罪，没有把罪根拔掉，没有，罪仍旧在我们，在仍旧同在，仍旧在这里。但是现在神所对付的是我们这个人。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这个电，我们知道这个原子核里面呢，在原子里面的故事是什么？就是当中有一个原子核，然后外面有一个电子。我们知道电子都是带负电的，那么原子核里面带着正电。大家都知道阴电跟阳电是彼此相吸的，所以现在你看见这个电子，它只要带着负电，它只要在那个轨道上面，你看它就没有办法离开它，它永远是受它的辖制，永远在它的范围里面，你看见没有？所以现在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你怎么能够叫这个电子脱离这个原子核的它的能力，它的吸力呢？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你把它拔根拔掉，这是一个办法。第二个呢，你把它电荷把它取消掉，这个也可以。换一句话说，你叫它死。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它仍旧带正电，它仍旧能够吸引你，但是现在怎么样？你把它的电荷把它去掉，变成中性的。那大家看，它如果不带正电，不带负电的话，你看见虽然它的力量很大，但是你看见它已经完全脱离它的权势。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是罪，这是我们的旧人的话，你看这个罪一直要吸引我们，一直要诱惑我们，一直要我们犯罪。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许多人就受，许多人就身不由己，因为他就像王一样，他就像暴君一样，像尼禄一样，他也像主人一样。那弟兄姊妹，谁能够脱离罪的权势？保罗说，我真是苦啊，一点都不错，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没有人能。但是感谢主，你看成圣的原则在哪里？成圣的原则现在你看见，不是叫罪死，罪没有死，罪一直活到有一天我们主回来叫我们身体得赎为止，所以罪没有死。如果罪不死的话，我们非死不可，你看见没有？所以你看十字架上解决的是我们的旧人，十字架上并没有把罪根把它拔掉。那这一点我们仔细读，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清楚，很清楚才可以。好了，你怎么知道我们死了？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是真的？感谢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受浸了，是不是？所以保罗就用我们受浸这件事来告诉我们这个成圣的原则。我们刚刚得救受浸的时候，我们只知道受浸乃是什么，我们那个时候所知道的就是受浸乃是 得救，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是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那么起头我们就很纳闷呢，我们到底怎么样得救呢？到底怎么得救呢？当然我们一相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已经得救了，没有问题。但是因为你没有告诉全世界的人，你可以秘密的相信，你仍旧得救，仍旧在神面前得救，但在这个世界上你还没有得救，在世人的眼光中你没有得救。所以为什么要受浸呢？受浸就是做一个宣告，就是说不光是你暗中的相信，你乃是告诉全世界说我已经相信了，所以以后呢三缺一他再也不会找到你。那从前呢他每次三缺一他一定找到你，因为你说你如果没有告诉他你信了耶稣，那弟兄姊妹你在虽然你暗中信了主没有错，但是你根本没有人知道你得救嘛。所以我们在人还没有得救以前，我们劝他们受浸。为什么我们劝他们的受浸？就是告诉他们说，你这样做基督才做得好啊，因为这样你看见说这个世界才会把你牢笼住啊，因为你已经蒙恩得救了嘛，所以这样你才能够走健步如飞啊。所以相信是迈左脚，受浸是迈右脚，你就开步走，这就是基督徒就从此以后就开始长进，就开始走路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劝别人受浸。但是不要忘记受浸到底什么意思呢？等到保罗回过头来对罗马的人，他们个个都受了浸，回过头来的时候，然后保罗就告诉他们说，那你们不是受浸了吗？受浸什么意思？受浸乃是与主一同埋葬。如果受浸是，如果今天有人被人拖去埋葬，为什么拖去埋葬？因为他已经死了。所以如果埋葬是真的，就证明什么？他死是真的，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姊妹，原来这个受浸的水乃是像坟墓一样，所以现在我们进到坟墓里面，我们就与主一同埋葬，然后从坟墓里面出来是什么？与主一同复活，是很清楚的。那现在不要忘记，所以很明显我们懂得受浸原来呢是与主一同埋葬，所以那个水就代表坟墓一样，就好像当初的，你还记不记得当初，就好像当初那个红海一样，那代表那个坟墓。所以因着这个缘故，那就表示说从此以后我们就埋在水里面，就好像那些以色列人过红海一样。然后呢什么意思？就是世界红海永远不是，埃及永远就在后面。虽然后来他们还想黄瓜韭菜，他们回不去了，他们想着从前肉锅旁边吃肉，他们回不去了，我们这些人都回不去，因为当中隔了一条水，是不是？所以这样我们很自然的就从世界里面拯救。现在就是世界来说我们这个人完了，就我们来说这个世界也完了。你怎么知道的？因为受浸就是要表明这个。所以我们劝别人呢，你受浸的时候一定要把你很多的朋友找来，你要和他们说再见呢，意思就是说从此以后在犯罪的世界里面我没有份了，三缺一里面没有份，但是我们还是做朋友，我们巴不得你能信耶稣，这个是对的，但是那个犯罪的世界已经没有了。所以我很喜欢从前呢，从前有人受浸的时候特地请别人来，然后在浸池的上面写四个字，与世长辞。那这个人一进到水里面就和这个世界永远分别了。那弟兄姊妹，这个当然从世人来看这个都不大吉利的事，怎么会讲这些事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的确是这样，所以这就是受浸的意义，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为什么保罗说是断我们若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浸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浸归入他死吗？哦，现在我们明白了。所以我们借着浸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现在我们懂了啊，原来我们浸到水里面那就是与主同埋葬。那如果今天埋葬是真的，那么现在有人做见证，是不是？你们受浸的时候也不光是拍了照，而且有人做见证。所以如果有一天撒旦告诉你说你还没有死，你怎么可能死？但是不要忘记，你告诉他说我怎么知道我死？因为我已经被埋葬， 如果没有埋葬，他为什么把我，如果没有死，怎么把我拖去埋葬呢？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在受浸以前希望和别人谈一谈呢？我们就是看他在里面得救，得救了他就死了，你明白吗？他只要得救了，那么就很清楚，他如果没有得救，你就活埋他。所以基督徒怎么样都不能随便活埋别人，他们没有死呢。所以有一件事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相信这个很重要，一信，你看见没有？所以信而受浸，你不能把受浸放在信的前面。信，为什么？信，那就是相信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的一切。但是不要忘记，完成的一切不光他替我们死，而且在那个时候他就接受了我们在亚当里面的生命，所以救人已经和他同定十字架。那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因着我们的受浸埋葬 是真的，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死也是真的。那弟兄姊妹，这就是这一段圣经的意思，你再读下去就很清楚。然后从水里上来，那弟兄姊妹，我们就和主耶稣的形状，复活的形状连接。你看见吗？下面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与他联合。所以当我们从水里起来的时候，我们和他一同复活。但是下面怎么说？下面这个第四节说，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不要忘记，这个新生的样式在原文是生命的新样， the newness of life， 这个很特别的字哦，这个很难翻的。所以意思就是说，等到你从水里上来的，你有一个样子的，那个样子叫什么？是 newness of life。 那么这个 life 乃是基督的生命，这个不是亚当的生命。亚当的生命已经结束了，十字架已经结束了结了，所以在十字架上已经了了。那么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受浸从水里上来以后，信而受，这都是一连串的。等到我们从水里一上来，不要忘记我们这个人就已经怎样，我们这个人就已经是从与基督一同复活。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样子，乃是生命的样子。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人呢、啊、那个可这个生命有一个样子，对不对？一个人呢、啊、如果慢慢病了，病就表示这个死的样子慢慢就出来了，这是很难听的话，那一点都不是。有的时候啊，你看一个人病到一个地步，尤其病入膏肓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脸呢、啊、那个颜色都不对了，都不对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中医有的只要看看人的气色就知道这个人不健康。那弟兄姊妹，感谢主，什么叫做圣洁呢？圣洁就是这里有个样子，这个样子乃是生命的样子，充满了基督的生命。那我们从前说一个人如果满面红光，这个人很健康，那现在我们不敢讲这个话。从前满面红光是健康，现在不是，不一定。那这个意思就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基督的荣耀真的显在我们身上的话，那个情形就是圣洁。所以不要忘记，在这里讲到有生命的样式。所以一面你看，我们既然脱离了罪，不再，而且与基督一同复活，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见一面脱离了罪，一面现在有那个复活生命的样子，那这叫什么？这叫什么？这个叫做
生命的新样，
这叫做这个圣洁。所以圣洁简单的来说就是生命的新样， the newness of life。但是不止如此，你如果仔细地读第七章的话，第七章第六节，但我们既然在捆绑我们律法上死了，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啊，在律法上，你们在律法上也是死了，这个很清楚的，不光对着罪来讲是死的，对着律法也是死的。那么现今就脱离了律法，你看见我们不光要脱离罪，而且要脱离律法。如果你光脱离罪，你不脱离律法的话，你就只知道成圣，你不知道因信成圣。而所谓因信成圣，是在经历里面的因信成圣。说这个信心有两面，一面是客观的一面，你相信神的话，相信我们的救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这是一面。但另外一面，弟兄姊妹，我们在主观上也要相信。那主观上是怎么，主观上是怎么相信的呢？那就是说，你不光是要脱离罪，而且你也要脱离律法。脱离律法就是你什么都不做，你若不脱离律法，你还试着要做，结果怎么样？叫我们脱离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心样，不按着 遗文的旧样。遗文原文是字句，我们知道在旧约这个律法是写在新石板上是字句。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有一个新样叫什么 The newness of spirit， 那么这就是圣灵的新样。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什么叫做这个圣洁呢？圣洁简单的来说，一面是生命的新样，另外一方面是圣灵的新样，这点要清楚。这个生命的新样给我们看见那个光景，圣洁的光景。那么圣灵的新样就告诉我们说，这是圣灵做的，不是我们做的，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如果我什么都没有做，这里表示因信成圣，对不对？如果我做了什么，你看见吗？如果我们做了什么，这是我的成就，这就不叫那意思，就是说我成圣是我的收获。但是弟兄姊妹，成圣不是我们配得的，因信成圣就是指着那个圣灵的新样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把这两个放在一起，一个是生命的新样，一个叫圣灵的新样。如果用我们懂得的话来说，这个就是健康，就是属灵的健康。在我们的身体上，一个人如果没有病的话，我们说这个人很健康，他满面红光，那姑且我们认为满面红光是好的。那么如果他的的确确你看得出来这个人非常非常的健康，他没有病，这个叫做健康。那么健康是用来形容我们的身体的。那么如果你用什么来形容我们属灵生命的光景呢？当然你不能用健康，因为健康是指的身体。那么我们不要忘记，如圣经里面形容我们属灵的光景的时候，他用的字不是健康，他用的字就是圣洁。所以圣洁就相当于我们身体的健康。那么健康是不是表示健康表示没有病？但是并不表示你身上没有带细菌，你身上有细菌，你懂吧？比方说医生告诉我们这个嘴口腔里面有很多的细菌，所以呢什么时候你抵抗力强的时候它没有病，很多的细菌它可以没有病。同样的，小的时候你水痘发过水痘以后，你知道有个病菌进到我们的身体来，这个进到我们身体不错，这个病菌在哪里并不表示你一定要生病的，乃是等到有一天你抵抗力弱了，你精疲力尽了，然后到了一定的年龄它就发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人生病了，你看一下，一个人生病的人他已经又回到罪的辖制底下去了。所以现在我们懂得什么叫圣洁呢？圣洁非常的简单，圣洁就是属灵的健康。圣洁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没有病，什么意思呢？虽然我们的身上还有病菌，虽然我们罪没有离开我们，但是我们可以胜过这个罪，生命力旺盛到一个地步，那个病菌在我的口腔里面，但是我口腔没有病，我这个身体没有病，乃是等到什么时候我软弱，什么时候我精疲力尽，我不好好照顾它，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见说这个病菌就胜过我了，然后有一些病就从身上发作了。所以弟兄姊妹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什么叫做圣洁？圣洁不是把罪根拔掉。什么叫做圣洁？圣洁不是把病菌拿掉。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身体上神允许病菌，那些菌仍旧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可以是个健康的人，问题是你的生命力旺盛不旺盛，明白吗？这就为什么我们需要吃，这就为什么我们需要疗养，这就为什么我们需要维他命，原因在这里。所以这样我们就能够维持那个样子，那个生命的新样，或者说圣灵的新样。所以如果你明白了这个叫做圣洁的话，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就会懂得圣洁的秘诀。好了，我应该在9点钟就要刹车的，这个刹不住车，因为这一段一定要把它讲完，否则的话要需要告一段落的。但是我想我们还是要给弟兄姊妹休息一下，我不知道今天有报告吗？还有报告？好，那我们好不好，我们现在呢就休息一下，我们少休息一下好了，现在是23分，我们就休息到9点半我们再回来，好不好？我们大家稍微松一下就可以。